天父，我哋感谢你，因为你恩待我哋，我哋一切嘅好处乃系从你而嚟。就求主教导我哋存谦卑感恩嘅心，我哋常常嚟到系晓得点样尽心嘅嚟到学习认识你，更多嘅晓得点样敬拜你，讨你嘅喜悦。我哋将我哋今日继续敬拜你嘅时间交托父神嘅手中，求天父你向我哋讲说话，让我哋喺呢个话语里边，我哋更多更深嘅嚟到认识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将以下嘅时间交托，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日我哋继续嚟到系思想箴言第三十章，神透过阿古尔俾我哋提醒同埋教导。我哋睇到呢一章开始嘅时候，系讲到我哋点样嚟到认识神，然后讲到我哋认识呢个嘅时代。咁今日我哋喺呢个地方要透过神俾阿古尔嘅说话。你都是学习认识人性，特别认识人性阴暗的一面。这里是讲到贪心。第十五、十六两次经文，请大家听我读完这两次经文。第十五次说，马王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啊给啊，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浸水不足的地，并火。这两节经文将人性最阴暗可怕一面来到是揭露出来，就是帮助我们去认识人这个自私自利只懂得贪心的这种的本性。贪欲在圣经来讲是人性最可怕的一面，所以旧约圣经讲到十诫的时候，最后一诫就是不要贪心，不要贪恋人的妻子，不要贪恋人的财物牲畜。为什么圣经十诫里面最后一诫是关于贪心？因为贪心是总结了所有神的诫命里面呢不好的东西，不是说神的诫命有不好的东西，因为指导那些人性里面最丑恶的东西。十诫是道德的标准，不要做这样，不要做那样，最重要不要贪心，因为贪心就犯了前面九戒，全部都犯了。因为圣经说贪心就等于拜偶像，所以跟敬拜神有关系。贪心带来很多的罪恶，所以人性里面最丑恶的一面是贪心。所以去到新约的时候，教导我们怎样追求胜过罪，胜过罪我们要知足。保罗去到年老的时候，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讲到他学识了一样东西，年纪大的时候就是知足。你贪心不容易克服，穷一生的追求。保罗说呢，我现在学识怎样知足了，迟点我们看到保罗怎样知足。但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够胜过贪心的说话，属灵的生命可能成长得好。贪心带来个人生命和社会生活无限的灾难。一个人有满足感，他会有丰盛的生命；一个人满足感，整个社会都会安定和繁荣。所以我们看到贪心是人类罪性里面最阴暗的一面。我们从这两节圣经看贪心带来物质生命的灾难，这个是十五节上半节所讲的，十五节下半节和十六节讲到贪心带来属灵生命很多的灾难。由我们总结的时候，看看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个贪心。我先来看十五节的上半节，讲到贪心带来物质生命的灾难。这个说马王有两个的女儿，这个马王是一种的寄生虫，马王也都有时叫水蛭，是一种在巴勒斯坦来讲呢，是滋生在那些水塘啊、水池或者是那些溪涧的地方。所以当你人和马去到这些地方颈渴的时候，他们下来要喝水，不小心的时候在水里面呢，将这些水蛭这些马王呢喝了身体的水，不断的 吸血，危害人嘅生命，危害呢个马嘅生命。所以喺巴勒斯坦生活嘅人知道呢啲马王系几咁危险。呢话佢有两个女儿，就系佢两个咧吸绝嘅器官，一个喺头，一个喺尾。喺尾嗰处咧系吸绝住人嘅身体，马嘅身体，然后头嗰个嘅吸绝嘅器官咧就不断嘅吸血、吸血、吸血。两个女儿，马王有两个女儿，常说吸啊吸啊，俾我多啲血，俾我多啲血，我仲要多啲，仲要多啲，不满足地贪心贪心，吸血吸血。这个是马王代表人性里面最丑陋的一面，我们的贪欲和贪欲的呼声。贪心之所以是人性最阴暗的一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说，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罪性最基本的元素就是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只求自己拥有，自私自利，只是求建立自己的地位。这个是人罪恶本性最基本的元素。所以其他的罪呢，都是从这个自我为中心引发出来的。而这个自我为中心的罪呢，最可怕的表现，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这个贪心。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贪心的罪。定义贪心，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书给我们看到什么是贪心。贪心是想得到超过我们所需要的，想得到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是贪心。这个包括钱财，包括名誉地位，包括权势。我们想得到这些东西是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贪心就开始了。那你说我们的需要是多少呢？圣经都有很清楚的讲法。保罗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应该知足，有衣有食就应该知足。这里有衣有食是代表我们生活上面是没有缺乏，衣食住行我们没有缺乏，有衣有食就知足。我们追求要求多过我们所需要的衣食住行上面的足够，这个是贪心。当然这个衣食住行上面的需要是包括不单止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还包括我们将来年纪大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积蓄，以至我们不需要拖累别人，拖累社会。这个都包括在我们的所谓有衣有食的里面。但另外一个人如果只是有衣有食就知足的时候，那这个社会怎么会繁荣呢？这个社会怎么有进步呢？那这个都是真的。所以圣经容许我们将这个的知足的心呢，和这个的上进心来配合。一个人有知足的心，同时需要有上进心。上进心很简单，就是不自私地想得到超过自己所需要的。贪心就是想得到超过自己所需要的嘛。但上进心就不同了，我们不自私地想去得到超过我们所需要的，为了神，为了别人的需要，我们去追求得到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是好事来的。在这方面呢，甚至上进心都有自私的一方面。很多人说，我自己足够就足够了，我做什么要找那么多利益别人呢？就算他找很多都好，都是囤积住留住自己的需要，所以自己没用，不用用得着，但仍然呢自己积蓄积蓄好很多，是自己不需要的。但这个也是一种的贪心，就不想别人呢得到更多。譬如在西方的文化里面呢，他们社会一种的福利制度，就是你赚钱越多，政府在你身上得到的税呢就越高。 你的收入去到一个的限度呢，再搵多啲钱的时候，那些冚唪唥俾政府，俾其他人。咁呢个其实是好事嚟嘅，福利制度呢就是要让社会得到更大的公平。有机会搵钱的，识搵钱的，你搵多啲，唔系淨係自己需要，嚟帮助其他冇机会搵钱，搵钱能力冇我哋咁好嘅人，我哋帮助佢哋。呢个好嘅制度嚟嘅。有好多西方社会里面嘅人呢就话，既然我搵到咁多啦，再搵落去嘅时候，嗰啲钱唔再系我嘅，系政府嘅，系别人嘅，我何必继续搵落去呢？因此就唔工作啦。好多时候到冬天嘅时候啊，咁冻啊，特别喺西欧啊，呢个北欧啊啲咁嘅地方，咁啲人讲我搵够啦，咁我唔再搵啦，就走嚟泰国啊、东南亚地方嚟到系避寒啊。因为他们不想继续找下去，这个也是一种的自私，一种的自私。但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贪心带来很多很多的灾难，贪心所带来第一样的灾难就是贫穷。我们有时有一个错觉，就是贪心的人他识找钱，他找很多钱，那他积埋他当然很富有，积很多都好。一个贪心的人无论他有多少钱，他仍然是贫穷的。因为贪心的人他想要多一点嘛，当他想要多一点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贫穷，所以贫富那条界线很难划，有多少钱就叫做富足富有，多少钱就叫做贫穷，各个国家地区的贫穷线可以划得到，但是最基本的贫穷线呢就在于我们的心态，我们自己划的那条线。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他是富足的，他已经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他富足。一个人常常觉得他未得到他想得到的，他是贫穷的，所以经常忧愁满面，想着还有很多他未得到的。另一个呢，得到他想得到的人，他很快乐很开心。所以中国人讲一句说话，好有经验人咪讲一句说话，就是知足常乐。因为知足的人常常好开心好快乐，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想得到的。这个就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有一次好忧愁地去找他的牧师，说牧师，我真的凄凉，有什么事这么凄凉啊？他说因为当我找到50,000的时候我好开心，等到我找到500,000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很悲哀。牧师说很简单啦，不是将那450,000给了人，他说又不得啊。问题就是我给不到。因为他说找钱好像揸住一条漏电的电线一样，越揸得紧就越将你越多电，将你箍得更紧。你有几咁真。你贪心就是你有了还要多些还要多些，这种的心态令你贫穷，有10亿又贫穷，20亿又是觉得自己贫穷，还想要多些，未曾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贫穷。贪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除了说我们得到多些又要多些之外呢，时时成为一个贫穷的人之外呢，贪心是上瘾的，成瘾的，最可怕这个地方。好像赌钱，好像食烟，好像饮酒一样，是停不了的。好像我们常常说，有一个哲学家说，贪财就好像饮海水一样，越饮越渴，越渴越想多些，饮到死为止。贪心上瘾去这个地步呢，我们不单止小贪大贪，大贪之余呢又要小贪，什么都要贪，这个是贪心上瘾最可怕的地方，大小什么都要贪。你看看最近这两日报纸卖的那对的年老的夫妇都过了80岁了，这个先生是以前高等法院的大法官，这个太太呢 是大律师来的。这么有名誉，这么有地位，但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过八十岁仍然要呃政府的综援，即贪到没得再贪，综援都要贪埋。他没想到呢，如果你有这样的地位，社会地位，你赚过这么多钱，你现在拿综援，谁都会施疑你的，是吧？你有没有想到他有得贪他就要贪，已经上了人停不了的贪心。不单止年纪大的，年轻人呢，我们看到都是这样。最近报纸卖那个的少女偷了同事的六七张信用卡，碌碌碌，因为他有购物狂。购物狂，购物狂是一种心理的疾病。这种心理疾病，我们相信是因为他管理不到自己那种的贪心。购物狂的人就是心思思，有钱没钱都是要买东西。你去购物狂的人家住看，他堆到满屋都是鞋啊、衫啊、物质的东西堆满晒，但他仍然都是重要，因为他分辨不到什么是需要，什么是贪心。一个人贪心成瘾去到一个可怕的地步，这个是贪心阴暗的一面，可怕的地方。而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这么贪心呢？我们都觉得这个商业社会、商业世界，其实是揸住人这种的贪心，停不了的贪心，制造很多的货品出来，让你看到我真的需要，你不讲我都不需要，你广告没出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需要这样东西，你广告告诉你需要，他不是告诉你贪心，告诉你需要这样东西。什么都有新的货品，你有新的货品只是要换新的车、更大的楼、更靓的手机。咁你冇钱买点呢？银行话唔紧要，我配合，俾个信用卡你，你碌啦，碌碌碌。好多人今日教人理财呢，就唔好用信用卡啦，剪咗佢，烧咗佢，咁解决唔到问题，烧咗连心思思，咁迟早都系攞翻个卡翻嚟嘅啫。呢个商业嘅世界，制造我哋好多嘅机会去贪心。你话做商人嚟讲咧，我哋都要为佢讲翻算，我哋只不过想帮助人生活得好啲啫。银行话我只系方便你咧买嘢啫。好啦，我哋即管话佢哋嘅论点咧都系可接受嘅。咁归根究底个问题喺我哋自己身上，我哋点样面对我哋嘅贪心，解决我哋贪心嘅问题？无论你商人点样推出新嘅货品嚟，我都足够啦。我唔需要再买啦。你最归根究底都系我哋嗰个嘅贪心嘅问题，分辨唔出咩叫做需要，咩叫做贪心。有个漫画家写咗一幅嘅漫画，讲到一个嘅小朋友，哇，即系心花怒放喺住睇一个嘅玩具嘅广告杂志吓，哇，里面有几多嘅玩具。看到他真的开心到不得了，看完之后对他妈妈说，妈妈，这本杂志里面有很多的玩具，从来我都不知道我需要的。是没错，很多东西我都觉得我们需要，但其实我们最想想一想，那些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是我们贪心想要多些。贪心不单止伤害个人的生命，要我们贪心成瘾，大小乜嘢都贪，有钱冇钱我哋都要贪。贪心仲带嚟社会不公平、贫富悬殊。有钱嘅识搵钱嘅，有机会搵钱嘅拼命嘅搵，冇机会唔识搵钱嘅继续贫穷落去。系最大嘅问题，今日贫富悬殊最大问题呢，就係有钱有机会搵到好多钱嘅社会同埋人物公司，去剥削那些没钱、缺乏、贫乏的那些群众，那个才是贫富悬殊的问题。 就是人的贪心制造这种的贫富悬殊。我们不懂回馈社会，我找到多给回社会，但是我们感谢神，现在都见到有一些有钱的人开始做这件事，这个是好的现象。贪心带来社会的不公平，很多的罪案在社会里面都跟贪心有关系，因为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欺骗为了贪心，很多假货为了贪心想赚多些钱，很多的贿赂，很多的贪污，很多的暴力的行为是因为要满足自己的贪心。贪心成瘾很难处理的问题，影响个人的生命，影响整个的社会。所以阿拉伯人他们对人性都很有观察，他们讲了一句说话很有意思的，他说贪心的妈妈呢是不法的渴慕，这种不法的渴慕生出贪心，而贪心的女儿呢，她的女儿呢就是不公平，而她的朋友呢，她要贪心要得到多些的就找谁帮她手啊？谁是她朋友啊？暴力。贪心的母亲是不合法的渴慕，她的女儿呢是不公平，而她的朋友呢是暴力，这何等的真。贪心带来个人的生命，社会的生活何等多的灾难。这个是上半节，从这个马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吸啊吸啊，我不断的要，不断的要，停不了地要。但是跟着呢，我们看到在下半节，十五节下半节和第十六节是讲到另一个情况，就是贪心带来属灵生命的灾难。这个说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浸水不足的地和火。阿古尔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可以找很多很多的比方来讲到贪心，不断的要，不断的要人吸，但他选择这四样，我们相信有一定的意思在他说的。我们都留意到这四样东西可以分开两对，一对是讲到生死，另外一对呢是讲到生长和毁灭。我想阿古尔呢是用这四个比方，两对的比方呢，来到告诉我们贪心带来属灵生命各种的灾难。我们先来看第一对，阴间和石胎，这讲到生死的问题。罪入了世界之后，死亡就入了世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我们看到自从罪入了世界之后，这个死是停不了的。所以阴间就好像一个很饥渴的深渊一样，等待生命进入它的里面。科学只能够是延缓死亡，不能够解决死亡的问题，人总有一天会死。你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罪带来三种的死亡，死亡一种是隔绝，人和神隔绝，这个是属灵的死，灵魂身体的分隔，这个是肉体的死，然后全人永远在地狱火湖里面与神分隔，这个是永远的死。罪带来这三种的死，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针对属灵的死，同神建立好关系，是解决我们将来永远的死，如果解决现在这个肉体的死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信了主就不用死。所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回教会听信耶稣得永生，我说没有啊，很多信耶稣的人都死的，而是呢耶稣的救恩将肉体死的可怕来到是勾销，死是带我们进入更幸福更美丽的一个世界， 就是与神同在的那个天堂的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人继续会死，停不了地进入这个阴间的里面。而这里讲到另外一方面，生命另外一端，就是开始一端，石胎，石胎就是不能够生育的妇人。因为原来的意思是那个胎被束住绑住不得到释放。这个石胎是代表旧约时代以前的时代，不能够生育的人很渴慕能够生养儿女，好像拉结一样，我要生到儿女，我要生育儿女，那种的渴慕是停不了的。古代如果是没有儿女的时候，一种是羞耻来的。但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很多人选择不要儿女。虽然今天很多人选择不要儿女，在这个的富庶的社会的选择，贫困的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国家，仍然不断的，他们要生育，他们要生育，抵消不到。所以生育的呼声的情况会继续下去。而为什么这个的阿古要会讲到这种生死的问题呢？讲到摇篮和坟墓呢？原来呢，在属灵方面，我们要叫人得到新的生命，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得到重生，得到新的生命，最大的敌人就是摇篮和坟墓。今天几多人出生，你信耶稣的人呢是几咁少，出生率和得救的率是最相差太远。那我们就算拼命的传福音，都追不上那个死亡率。那么几多人我们在这处坐在这处敬拜神的时候，不断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因为没有耶稣基督进入永远痛苦的地狱里面。所以传福音宣教最大的敌人就是摇篮坟墓。我们只是说一年呢，我们尝试带领一个人信耶稣，但我们很多时候都做不到。但当我们看到这个不断人出生，不断人进入坟墓里面，我们有没有被感动？觉得我们要更努力积极的来到传福音。另外一对的这个的比方，那个浸水不足的地和这个火。巴勒斯坦很多干旱的季节，干旱的季节那些地裂到的地步，倒几多水来都好像没用一样，不断这些地要得到水，得到水，得到水的目的是为了滋生五谷，得到这个水的目的为了植物能够在那处生长得好，生命能够在那处生长出来。在属灵方面呢，我们这个人好像一块地土一样，都预备这个生命能够，因为有圣灵有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成长，生命能够成长得好。但虽然呢，这个地得到水能够滋生五谷其他植物，但是同时呢，不要忘记这里并有火，一把火，人性的软弱的罪一出现的时候，将我们很辛苦培育出来的生命呢，一把勾烧，将它烧尽。这个火开始的时候，他不会说我足够了，我足够了，不再烧了，继续的焚烧下去。一讲到人的罪性，特别罪性里面最阴暗的贪心这一方面，好像火一样。我们几勤力读圣经，几勤力追求敬拜神侍奉神，但一不小心的时候，贪心一出现的时候，这把火将我们辛苦经营灌溉耕耘所得到的生命破坏了。耶稣讲到一个类似的比方，就是那个婢子的比喻。主人叫仆人去将这些的麦栽种在地下的树，你睡觉的时候，敌人将婢子好似麦一样是栽种下去，结果是将这些的水分营养都含能吸纳晒，将这些的 麦子呢排挤。我哋属灵生命追求长进，如果我哋唔对付罪嘅时候，呢、这个罪可以将我哋辛苦追求属灵嘅生命压抑毁灭，浸水不足嘅地同埋呢个火喺我哋属灵生命，我哋需要留意呢两方面嗰种嘅作用，特别系贪心。我哋讲到贪心嘅罪系严重嘅，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话咧，贪心就是等于拜偶像，贪心和拜偶像是一样的，因为贪心是一种热爱、渴慕、追求。如果我们这个渴慕、热爱、追求是神自己的时候，那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将这个渴慕、追求、热爱是其他东西，那个成为我们的偶像，那个代替了神。今天我们检讨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渴慕热爱神几多，而我们渴慕热爱其他东西有几多。当我们爱其他东西多过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的偶像，这偶像好像一把火一样，我们处理得不好的时候，将我们的生命来到是摧毁。所以我们要除去贪心，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得好。人的热爱，热爱神，好像诗人所说的，我心渴慕神，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好像浸水不足的地渴慕水一样，这个没问题。神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这个多么好。但可惜今天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我们热爱的是自己，建立我们自己的形象，建立我们自己的自尊，这都没有说不好，基本上面。而是说你建立自己的形象，建立自己的自尊，建立自己是为了谁呢？为了自己的，这个是自私，这个是罪的根源。如果我们热爱追求建立自己，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别人在我们身上得到好处，这个是好的。所以保罗说我们爱我们的身体，保养固锡，这个没有坏的。但是我们保养固锡如果是为了荣耀神，为了别人的好处，这个是属灵的，是好的。但今天人的文化所教导我们的是一种的自恋狂，爱自己可以爱其他的一切，这种的贪心贪爱自己是严重的罪。圣经说我们有另外一种的贪心，不要贪望这个世界，不要贪望这个花花世界，这个是另外一把很严重的火，很容易将我们的生命来到摧毁。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面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没得两者兼爱并存的。我们渴慕，我们爱得着的，如果是神，我们得到满足没问题。因为所爱慕的是自己，是世界的时候，神就不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自己，充满了世界，世界的事情圣经说呢，就如肉体的情欲，这个商业世界制造多少的娱乐，当然有些是正常好的娱乐，那多少的娱乐用来赌钱，本来好的看打球变成赌钱，什么都可以赌，在这个充满肉体情欲的世界里面，商业世界所制造的很多的不正常的娱乐，要满足我们这种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世界嘅善，佢眼目嘅情欲，呢、这个花花世界，将佢世界所制造出嚟好多嘅货品，佢睇到嘅时候就中意。所以商业世界里面咧，最重要嘅系包装，包装得好，内涵其次嘅，人就中意噶啦。仲有一样重要咧，设计得靓，设计得靓嘅时候咧，人一睇就中意噶啦。眼目嘅情欲，因为睇到嘅时候中意个包装，中意呢样嘢嘅设计，就唔买都唔得啦。要满足我哋眼目嘅情欲，呢、这个世界嘅东西，还有今生嘅骄傲、名誉、地位，我哋追求呢一切嘅东西，今生嘅骄傲。如果我哋唔好好对付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今生嘅骄傲，呢嘅火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好快脆将我哋所建立嘅完全嚟到摧毁。所以你睇贪心嘅罪何等嘅可怕，特别喺属灵方面。睇咗呢两节圣经之后，我哋必须了解圣经教导我哋点样胜过呢个贪心呢？因为胜唔过贪心嘅时候，我哋属灵嘅生命就冇盼望。胜过贪心，圣经亦都俾我哋有好重要嘅提醒。佢喺新约里面，保罗话咧，敬虔加上知足嘅心，就是大利。因为大利，我哋常常话咧，就大有利益、大有盈利，系一个商业嘅名词嚟嘅。我要得到大有盈利嘅呢种嘅生活，就系敬虔加上知足。一个敬虔嘅人，自然就知足；一个唔敬虔嘅人咧，好难知足。敬虔就是认识神，就是爱神。一个认识神、爱神嘅人，佢知足咧，就是因为佢有神喺佢生命里边，神成为佢满足，主耶稣成为佢满足。当主耶稣成为佢满足嘅时候，佢人生价值观就改变啦。所以个敬虔嘅人最容易睇得出嘅，就是佢人生价值观嘅改变。好似保罗所见证，佢信咗耶稣之后，佢以前所追求嘅名利都睇做粪土啊，都睇做有损嘅。因为得着基督系至宝嚟嘅，所以佢话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当佢有基督嘅时候，佢满足嘅时候，佢大有盈利，佢胜过呢个贪心。物质嘅东西佢可以放得低。嗱，呢个我哋将保罗所讲嘅应用喺我哋生命里面，真系唔容易，系咪？咁如果你对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辛辛苦苦经营咗几十年，搵到钱买咗一个单位2000多尺，又叫你去参观，你话啊呢啲只不过系粪土嚟嘅啫，啊佢觉得咧，哇咩我咁辛苦赚到翻嚟，话系粪土嚟嘅，佢一定唔忿气。你圣经又系咁教导噶嘛？啱啱拼命搵钱换咗部新车，你话佢啊呢啲系粪土嚟嘅啫，你嘅我坐你架车虽然系咁舒服，但系粪土嚟嘅。啊，佢又第次都唔车你啦。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即系两者唔能够并存。你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你先可以得着基督。你有基督咧，你又可以真系看万事如粪土啊！我哋就系咁样胜过呢个贪心嘅罪。当我哋认识基督、经历基督，我哋就有满足，好似保罗一样。大卫亦都系咁样嘅。佢话神啊，我嘅好处不在你以外。神啊，耶和华你系我嘅产业，你系我杯中之份。即系话喺保罗喺大卫嘅身上，神满足佢嗰种嘅热爱，嗰种嘅渴慕。但系我哋揾物质嘅东西、眼目嘅情欲、肉体嘅情欲、今生嘅骄傲嚟要满足我呢个热爱、呢个渴慕，结果满足唔到啊！唯有耶稣基督，唯有神自己，能够满足我哋生命里面嘅热爱，能够满足我哋嘅空虚。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秘诀。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这个是大利。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件事，我们追求对付贪心，我们不要走世界的道路，走保罗大卫的道路。世界的人都知道贪心是可怕的，那他们对付这个贪心呢，就是要禁止贪心的欲望，出尽办法去禁止这种贪心的欲望，但这个永远都是失败的。好像保罗的时代，我想他都看到他的时代一种希腊哲学思想叫斯多葛派，斯多葛派他们的失败。因为斯多葛派是奉行禁欲主义的，我有贪心的欲望，禁止他，追求禁止这欲望。但人哪有能力的，人禁止不到的。所以今天没什么人奉行斯多葛派那种思想。斯多葛派说你对付自己，首先呢从小的事情入手开始，对着一个打烂了的杯，因为我无动于衷，我没有感觉到可惜，我的贪欲没有告诉我，哎呀真是很可惜，那么宝贵的杯打烂了。然后呢跟着进一步，你可以对着一只死了的马说我无动于衷，再跟着呢更进步，对着一个死了的亲人我无动于衷。那这样一种的禁欲主义呢，我觉得不单止我们做不到，而且是可怕的。人有热爱，人的空虚是很希望热爱一些东西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空虚，一定是有的，禁止不住的。但保罗的进路呢，就是得着基督，大卫呢得着耶和华神，成为他的满足，其他东西就可以成为粪土咯。我已经满足了嘛，是神给我有 满足啊。所以当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越来越认识神越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胜过这个贪心的罪。如果不是我们走斯多葛派的道路，只是在那船成日忍住忍住忍到咬着牙根，不买嘢，不贪心，好艰难，好快脆，我们就不想做一个基督徒了。做基督徒原来这么辛苦的。但当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感受到耶稣基督那种的荣美的时候，有耶稣基督有耶和华神那种满足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万事如粪土。这是保罗给我们看到的胜过贪心的那种的秘诀。但在实际环境上面，我们怎样操练呢？我们提出几方面实际环境的操练。保罗提醒我们，他说他能够呢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都可以知足，这个是他已经学会了。他说他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他又没有说个秘诀是什么，他说只是说呢，跟着说呢，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但这个都不足够讲到他的秘诀。我神给我一个很丰富的环境，我懂得自处，神调回转头给我一个很困难的环境，我又懂得在那处自处处理得好。神给我有健康的身体，我又懂得生活得好。神给我有一个病痛，长期病痛的身体，我又懂得生活得好。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随遇而安。我境遇是什么的时候，我在那种境遇里面，我就能够学习生活得好，生活得满足，开心快乐。这个是真正的满足感的操练，胜过贪心的操练。而这个秘诀呢，保罗说我得到秘诀，而这个秘诀呢在另外一卷书那处，这个秘诀我相信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说人生好像一台戏一样，这个就是秘诀了。当我们认识人生好像一台戏一样，我们就能够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怎样处健康，怎样处软弱。保罗说人生好像一台戏，不是说人生好儿戏，而 人生好渺茫啊。佢意思唔系咁样，佢话人生好似一台戏一样嘅时候，佢话到我哋嘅神系我哋人生呢台戏嘅编剧、写剧本嘅人，我哋嘅神系呢台戏嘅导演嚟嘅。如果我哋用神写我哋人生嘅剧本，用神做我哋人生嘅导演嘅时候，神放我哋喺一个富庶嘅环境里面，我哋尽力做得好；神放我喺一个贫穷、软弱嘅环境里面，我又尽力而为。呢个系神要我喺呢个境遇里面啊嘛，安心，有神与我同在，我去尽我能力做得好。呢个系保罗嘅秘诀。人生好似一台戏一样，但今日可惜，就是我哋人生一台戏，但我系编剧，我系导演，我哋自导，我哋自演，结果我哋失败，因为我哋想自导自演，我哋要争取要得着嘅好多，当我哋得唔到嘅时候，我哋咪自怨自艾，又埋怨神，因为我哋做紧自导自演嘅一台戏。当我哋今天能够将人生呢台戏呢、这个导演嘅权交翻俾神，编写人生嘅剧本呢、这个权交翻俾神嘅时候，神要我哋喺咩处境里面，神啊，我尽力而演，尽力而为，因为我哋明白，我哋活喺神嘅旨意嘅里面，人生好似一台戏一样，学习呢个功课。另外一个功课，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去提醒我们的，就很多时候我们没错要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不容易明白，所以我们必须有 A 计划，有 B 计划。很多人在生命里面只有 A 计划，神啊，我要做一个伟大的商人，我要做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但他没有 B 计划，做不到的时候垂头丧气，做不到的时候一败涂地，因为他没有 B 计划。但保罗就不是这样，他追求明白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但他同时有 B 计划，可能这个 B 计划才是神要他做的。他想去亚洲传道，但结果神不去得，经过两次在生命里面挣扎，就说你去欧洲的地方，所以他见到那个异象的时候，他知道神要他去欧洲的地方，他很顺服的走上这条路。当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写这封信给你，倘若这个他的 B 计划，倘若我担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该怎样做。原来这封信呢，他写给提摩太是他的 B 计划来的。我希望亲身去到你那处去做教导训练的工作，但如果我担然日久有什么事情迟了去的时候，你收到这封信，你都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应该怎样做。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只有 A 计划没有 B 计划。是保罗，他很多时候呢，就是享受B 计划里面神清楚给他看到他的旨意。因为很多人想生儿育女，但神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在那处很痛苦很艰难，因为他没有 B 计划。有 B 计划的时候，我可以收养，我 B 计划就是收养，神给我生的时候我就收养。多少人在这个收养的 B 计划里面好蒙福，好蒙恩，带嚟社会好多好多嘅帮助。俾你自己生，你冇选择，生出嚟系点嘅样就点嘅样。但你收养咧可以有选择。如果叫你自己生嘅时候咧，生一打我哋已经好艰难啦。你收养咧可以两打三打，而且你可以选择嗰啲咧，人哋认为即系冇人要的那些 残疾的人，有不少的人就专收养这些残疾的人回来，好好的养育管教他们，让他们享受残疾的人都能够有的那种美丽的人生。几咁好啊 ,B 计划啫嘛。B 计划几个美丽。这个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在神的里面找到我们的满足感。最后我们看到的，我们要胜过这个的贪心，要学会分辨，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什么是需要，什么是贪心。贪心和物质主义是分开的，物质主义就是我爱物质东西多过爱属灵的事物，这个是物质主义。因为物质主义里面的人贪心随时好像一把火一样焚烧毁灭他的生命。我们怎样知道自己开始贪心呢？有几个迹象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检讨自己的生命。一个开始贪心的人，我们看到他的迹象就是，当神给他很多的时候，多过他应该有的时候，他开始为钱财来到多忧多虑。他不是好好的去为神处理管理这钱财，有很多的忧虑，哇，我现在有那么多钱，我怎样将这钱变成更多的钱呢？哇，投资股票会不会又一阵又股票又股市又大跌的时候怎样呢？很多很多的忧虑，有挂心自己所投资的不知道结果是怎样。当我们开始为我们的财富来到忧虑，而不是好好的管理我们的财富的时候，贪心那把火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焚烧。第二个迹象呢，就是当我们常常妒忌别人，常常将自己所拥有同别人比较的时候，我们看到贪心那把火烧得越来越炽热了。我们要好小心，因为我们充满了妒忌，充满了贪心，要比别人更多，要占有比别人更高的地位。第三方面呢，我们怎样看到贪心的火在我们里面焚烧得紧要呢？就当我们失去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所关注的是我们未得到的东西，是想着哇，我还有很多要得着，实际你还未给我的，就埋怨自己埋怨神，没有感恩的心。一个感恩的人呢，他所关注的是神现在给他所拥有得着的，他懂得感恩。当一个人失去感恩的心的时候，贪心的火在他生命里面已经成为差不多一场的灾难。最后一个的情况就是，当一个人越来越少付出，越来越求更多的拥有的时候，这个贪心的火已经成为生命严重的灾难。因为很多研究告诉我们，在比例上面赚钱越多的人肯给出去的是越少，比例上面赚钱少的人他们肯给出去的是越多。即是说贪心是会上瘾，贪心是叫我们越要越多，没有感恩的心，贪心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严重的火灾，将我们的生命摧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追求能够胜过我们贪心，就是追求让神成为我们的满足，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满足，改变我们人生的价值观，让我们能够对世界很多的事物，有我就有，没有呢神给我，我仍然会为神尽力的，在这个环境里面是演出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给神看，给世界的人看。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恩待帮助我们，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让我们能够因为认识你爱你，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们有新的人生价值观，我们能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 的自保，我们生命得到满足，我们又有上进心，为你为别人我们要赚取更多。求主这样教导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们。